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伟狱中练功，辽宁女子监狱四年不许家属探视；广东苏桂英诉退休金遭无理停发，法院耍赖驳回；原乌鲁木齐政法委书记安征宇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5年辽宁省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张伟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半，他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后，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坚持练功，遭狱警和犯人各种凶恶的残害，导致他无路可走。无奈之下，张伟只有绝食反迫害，目前在监狱医院被强行野蛮灌食，而且监狱从2018年起一直剥夺张伟家人探视的正当权利，张伟的身体状况令家人担忧。张伟于2016年春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因他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被迫害得十分严重。从2016年4月16号至2017年7月，张伟被关进小屋迫害，期间犯人刘丽等人在狱警小队长刘宇、科长郭某示意下暴打张伟。第12天，张伟就被迫害得出现生命危险。2017年3月，目击者看到张伟被迫害得不能正常走路，腰被打坏，只能挪动脚步行走，一头黑发被迫害成满头白发，面部苍老。2018年8月15号，张伟的丈夫和张伟的母亲到监狱探视他时，张伟撸起衣袖，家人看到他两只胳膊、肩头都有清晰的伤疤。张伟刚在电话中说，这些都是犯人刘丽打的，电话就被狱警挂掉，张伟被强行带走。另据可靠人士2019年8月透露，队长刘宇对张伟最为凶狠，从2017年至今，冬天不给张伟盖被子，棉衣及其他保暖衣物都被拿走。张伟白天在车间手被铐住，每天被打骂是家常便饭。今年7月27号，张伟的弟弟、两个姐姐及姐夫开车到辽宁女子监狱探望张伟，狱警坚持不让家属见，也不让录制张伟的视频。张伟在冤狱中一直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绝食反迫害。辽宁女子监狱不许家属探视张伟，现在已经有四年之久，家人对张伟的身体状况非常担忧。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市法轮功学员苏桂英女士因自己的退休金遭当地社保局无理停发，便将社保局告上法庭。日前，湛江市开发区法院作出驳回的裁定，法院完全是耍赖，总之就是要维持对苏桂英女士的经济迫害。2016年8月，苏桂英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四年。2020年，苏桂英结束冤狱回家，湛江市麻章区社保局非法停发了她的退休金，以此要挟她退回四年冤狱期间的退休金。苏桂英认为，退休金是自己的合法财产，不应该遭到扣发。于是他到社保局填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社保局公开扣发他退休金的原因及相关法律依据。麻章区社保局给了苏桂英两份文件，劳社厅函2001/44号及月劳社2001/84号。苏桂英认为这两份文件违法，并与社保局、人社局多次交涉理论，还到区政府、市社保局等各个部门行政复议，要求要回退休金，结果不是被拒绝就是被推诿，还被当地综治办派人监视。在要求交涉无果的情况下，苏桂英将湛江市麻章区社保局控告到了湛江市开发区法院，开发区法院受理并开庭审理了此案。近日，该法院执法犯法，作出非法裁定，说什么没有证据证明苏桂英向麻章区社保局提交过申请， 没有证据证明麻章区社保局知道这件事情，苏桂英不符合起诉人的条件，从而将他的诉讼驳回。据民慧网报道，据今年7月27号新疆消息，新疆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中共党委书记安征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查。安征宇2015年4月任乌鲁木齐市中共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2017年4月任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2017年10月安征宇调任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党委书记，至落马被查。安征宇任乌鲁木齐市中共常委、市公安局常委书记、局长期间，乌鲁木齐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例如，贾志远于2016年3月被非法判刑4年半，在乌鲁木齐市第五监狱遭受迫害。赵林秀于2016年3月被非法判刑5年。吴廷凤被非法判刑3年，李小银被秘密非法判刑2年。安征宇任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期间，当地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集中营迫害。其中，水磨沟区的张丽华被抓时，大孩子才上小学，小孩子年仅3岁。3年多过去了，两个孩子非常想念自己的妈妈。张丽华被威胁必须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否则就被无限期关押。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抓到集中营迫害已近3年，大部分人仍未放出。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安征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查处，或许是上天对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恶人所采取的一种惩治方式。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文化节弘法，吸引各族裔民众；反迫害23周年，日本关西法轮功学员传递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今年7月16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芝加哥西郊柏林布鲁克市的国际文化节，向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功功法及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柏林布鲁克市政府以其社区的多样性引以为豪。此次国际文化节活动旨在庆祝社区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和文化。法轮功学员展示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等多个展板和条幅。展位上还有学员手工制作的精美莲花，桌上展列着中英文的法轮功主要书籍、介绍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以及明慧出版的2022年度英文特刊等。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络绎不绝的民众，有的人想了解法轮功，有的人对功法感兴趣，有的人专门询问当地的法轮功练功点。很多孩子主动来索取手工制作的小莲花，以及印有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书签。据民慧网报道，在反迫害23周年之际，日本关西地区法轮功学员于7月20号在中领馆前举行了和平抗议活动，并于7月23号、24号在街头举行了起诉江泽民，也就是诉江征迁活动。在活动中，学员们除了打真相横幅，并由代表宣读公开信，在揭露中共长达23年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同时，也告知中国同胞， 以及中共领馆的工作人员一定要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赶快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很多人都看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其中两位中国人因被中共谎言欺骗，一直拒绝听真相，但法轮功学员不动心，一直平和慈悲地告诉他们真相，希望他们选择善良。最终这两人明白了真相后欣然三退。学员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两位连声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7月23号和24号，关西地区法轮功学员还在旅游景点大阪城公园前车站进行了两天的溯江征迁活动，多位民众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后，马上签名表示支持起诉江泽民，希望早日结束这场迫害。有的还表示会将此事告诉朋友，也让他们来签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91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和重视清除自心生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5号。这段时间我在被转法轮自心生魔一节时，对自心生魔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自心生魔选自转法轮。自己原来一直觉得自心生魔是天目开着修的人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执着于功能小能小数，执着于另外空间里听到看到什么，因此随心而化，或被另外空间的信息景象或什么生命带动产生魔幻，从而彻底失去理智，胡言乱语等等。我以前对自心生魔的认识基本上局限在这些方面，因为自己是天目闭着修的，所以一直觉得自心生魔这个问题离我很远。但是在这段时间的被罚中，我认识到师父讲的自心生魔的情况和表现还不只是局限在天目开着修的人那里。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能学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我能学得这么好，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个思想已经就不对头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这个班上现在就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我突然发现我们的意识受到外来信息干扰，我们的思想和念头不正时，那些自命不凡高人一等的感觉都会让自己出现自心生魔的状态，使自己处于危险中。这可就不只是局限在天目开着修的人那里了，天目闭着修的人意识受到外来信息干扰，出现不正的思想和念头，不也是很容易的事吗？当然我认识到不是所有的意识干扰和不正的思想和念头都会导致自心生魔的状态，主要就是觉得自己修得好，悟得高，比别人都强，觉得自己不一般，感觉自己不错，这些不好的思想。师父对自心生魔的严重后果说得很清楚，但以前我怎么没有重视过这个问题呢？我向内找，发现就是那个自心生魔是天目开着的人容易出现的问题的念头，阻碍了自己重视和警惕这个问题。我仔细地回忆自己多年来的修炼经过，才发现自己出现自心生魔的状态的时候真的还不少。在修炼过程中，在自己做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正实法的事以后，感觉很成功，或被别人夸赞和吹捧，因此沾沾自喜，自我膨胀，觉得自己很特殊，比别人强，在别人之上，或觉得在某个地方某件事情上离了自己就不行了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自己真的就是在自心生魔之中了。我现在也才明白为什么以前会出现这种情况，自己好像明明做了一件很好的正实法的事，但为什么在梦中却梦见自己在往下掉，甚至是从很高的山顶上主动往下跳，一直落到山底。现在我回忆那个时候，自己思想中真的出现了自己特殊，比别人都高，自命不凡等等坏念头，但自己并没坚决地排斥和清除他们，反而觉得顺着这些念头去想还很受用。原来这就是自心生魔导致的。那个时候在另外空间，自己的功可能真的就是一掉到底的，只不过修炼没结束，师父慈悲我们，让我们重新往上修。如果在那个时候修炼刚好结束了，那自己可能真的就毁在这个问题上了，想来真是可怕。还有我也才想通为什么自己到一定时候总是会出现正念全无的情况，在一些心性关上过不去，现在才明白就是那个时候在自己这里出现的自心生魔，把自己和法隔开了，自己人的一面根本就是被邪恶的生命操控和主宰了。我想如果我们在某些方面总是没有正念，或自己的修炼状态长期很难突破，学法不容易入心，总觉得自己融不进法中，如果在其他方面找不到原因，那么看看自己有没有自心生魔方面的问题，说不定一找到一清除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还有以前我一直难以理解海内外那些乱法破坏法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失去理智，他们的言行用正常人的思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师父在说到自心生魔这个问题时告诉我们，这样一来这个人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之后，那么他就很难自拔，马上这个心就起来了。选自转法轮。我现在对这个很难自拔感受非常深，在各种表现不一的自心生魔状态中，在被另外空间真实的大量邪魔包裹着，一个完全失去正念的生命，那真的是被邪恶和人心完全操控和左右的，那真是邪恶指使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那个时候这样的人表现出来就是毫不考虑后果，胆子大得出奇，敢以身试法，基本上没有自拔的可能。我们看到乱法破坏法的人在被邪恶完全操控干坏事之前，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心生魔的状态，觉得自己比谁都修得高，觉得自己特殊，自己悟到的别人都理解不了。这样的人开始还在口中尊敬师父，后来对师父和大法都不敬了，什么怨恨的话不敬的话都敢说了。自心生魔真的能完全隔开一个修炼人所有的理智和正念。这样的人总觉得自己是修得最高和最好的，从内来说其实就是邪恶往他的思想中反映的，在骗他，让他无法自拔。从外来说就是总有人对这样的人崇拜夸赞和吹捧，让其无法清醒。其实这些崇拜夸赞和吹捧他的人及现象的出现，根本上也是九识里的险恶安排。崇拜夸赞和吹捧他的实质就是在不断地给这样的人加拜物，在害他。我想我们要真的为同修负责，真的不能去崇拜夸赞和吹捧任何一个修炼人。邪恶的破坏性安排之所以能得逞，就是一个人和他周围的很多人不能实修，太多相互影响的人心在起作用。我们要清醒，作为所有旧宇宙的生命，没有师父来救度，都无一例外地逃脱不了彻底毁灭的命运。没有师父的一再的巨大的承受和慈悲挽救，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已是地狱之鬼。不要觉得一个修炼的人来源层次有多高，有多特殊，不能被大法救度，逃脱不了彻底毁灭的命运，旧宇宙中再高的层次都没有任何意义。不要觉得一个修炼的人文化技能有多突出，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其实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为正实法所应具备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安排的，没有什么可以自负的，而且不做好都不行，做得不好兑现不了誓约，在算总账的时候那是有后果和责任的。修炼没有特殊，没有捷径， 没有后门。所有的修炼人在师父和大法、同修和众生面前，只有以真诚谦卑的态度，按真善人的标准，踏踏实实的实修，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众生才能被师父救度到无限美好的新宇宙。我想我们能清醒地想通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就不容易出现自心生魔的状态，同时也就不容易出现崇拜其他人的情况了。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修炼人都应该警惕和重视自心生魔这个问题，因为它会让我们一回到底，一掉到底。不管我们开没开天目，只要觉得自己修得好，多么高，比别人强，自己是谁，有多么特殊的念头一出来，那就是自心生魔在表现了，我们一定要警觉，马上分清它，立即用正念清除它，以及它后面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其实那些自大骄傲的表现只是冰山一角，它后面引申下去有邪恶巨大的破坏性安排，不重视和一次次清除它，等积少成多的时候，等下面的冰山露出水面，也就是邪恶的破坏性安排一步步得逞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积重难返，完全失去理智，无法自拔了。师父给了旧宇宙中所有生命一个万古难遇的永生于新宇宙的机会，这是开天辟地都未曾有过，而且将来永不会再有的。将来所有不珍惜师父的无量慈悲，不实修，按旧实力的安排，被各种坏东西死死控制，在破坏法的绝路上一条路走到黑的人，那种痛苦和深深的悔恨是没有终尽的。在正法没结束之前，这样的人也许还有最后的改过和弥补巨大损失的机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同修中提高自己，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1日。今把自己修炼中的片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向内照去执着。几年前下棋的一天上午，我因打印技术上的问题去 A 同修家请教，刚坐下没说几句， A 同修突然对我说，你借我的大法书怎么不还？我一下愣住了，我什么时候借你大法书了？ A 同修说，我问过其他人了，都说没借，我这套师父讲法少了两本，我记得就是你借的。我肯定地告诉他我没借，我心想，这是给我提高的，我要增大容量了。我没有动心，平静地回家了。晚上回想起白天 A 同修说的话，觉得自己悟得又不完全对，可是问题在哪儿呢？没想明白，放下了。过一段时间又想起，还是没想透。直到2021年2月的一天，我又想起了此事。这时四个字打入脑中，无中生有。对对，我顿时恍然大悟，是师父看我实在悟不到，帮了我。无中生有，就是把没有的说成有，这不是造假，说假话吗？同修既然这样说了，肯定有我要修的东西。我造假了吗？我说假话了吗？仔细想想，还真有过。今日借明慧平台曝光它。记得几年前去一个小高层送真相期刊，明明带了20多本，却夸大其词地对同修说送出50多本，过后对自己的说辞也有些后悔，但没引起重视。 A 同修叫我把某村的真相再铺一遍，当时没这个能力，却碍于情面口头答应了， 结果没变成现实。还有，有的时候说话口是心非，这是不真的又一种形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师父在借同修的口点悟我，该清醒了。这些人心执着党文化的东西都不是我，是旧势力强加的，解体他，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二，帮助同修就是提高自己。本地有一个年近80岁的同修，老伴儿半身不遂十几年，不方便出来，于是我到同修家陪他一起学法。刚去他家时很不习惯，他家一般都不炒菜，地瓜、土豆、花生或其他青菜什么的，再加点米，或在一起熬一锅，就这样吃。再看卧室，被子也不叠，沙发上堆的东西乱七八糟，心想，这日子咋过的？同学有时谈起身体上的一些不正确状态，我就心想，这法咋学的？举止言谈说教同修，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显示自己多么了不起。此时同修总是笑眯眯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是啊，同修的老伴儿已经病了十几年了，他老伴病前一直作风不好，在外面同时与几个女人有染，多少年了，工资从不拿回来，五个孩子的抚养和家里的一切开销全靠同修一人微薄的工资。他为了孩子忍气吞声，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该歇一歇了，老伴又来了这么一出。同修谈起照顾老伴的经历，开始时怨恨心很重，你不是能作吗？现在怎么没本事了？就经常呵斥他。有一天，因为老伴儿不听话，是拉了一床，他竟然给了老伴儿一巴掌。通过学法，同修认识到自己的怨恨心该放下了。修炼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自己前世欠他的，这事该还了。就这样，同修在照顾老伴儿中，在实修中，怨恨心在一天天变淡。一天我又去学法，一进门同修哭了，我今天又动气了，没守住心性。我安慰着同修说，别哭别哭，你已经进步很大了。我望着同修淳朴的面容，心里一热，多好的同修啊。同修没有对吃的执着，吃饱就行，没有对穿的执着，既朴素又干干净净，擦屎倒尿十几年，还要抽时间送真相救人，这在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同修不修炼的女儿说，我妈要不修大法，我爸早死了。不修炼的儿媳说，我婆婆要不修大法，给公公烧纸都烧多少年了。是啊，这就是伟大的法造就出来的生命。相比之下，自己感到汗颜，同修的大度、谦卑、吃苦耐劳都是自己没有的。同修的修为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问题，妒忌、自我、不修口、人的观念，自己实修太差了。再去同修家学法，看到他家务没忙完，我赶紧搭把手，我们抓紧时间学法，以法为师，共同精进。同修谈修炼中的体会时，我会静静地听，同时向内找，人心去掉了，观念转变了，心性提高上来了，我感到修炼是那样的美好。原来帮助同修就是提高自己呀。如今同修把对老伴儿的怨恨彻底放下了，整天乐呵呵的，老伴儿也在天天念法轮大法好，一家人其乐融融。三，把众生装在心里。由于中共邪党对大法的造谣污蔑，毒害了大量的世人，为了众生免于淘汰，大法弟子必须去救他们。在同修的帮助下， 2012年年初，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真相资料除自己使用外，还供给给个别同修。开始发真相资料都是在晚上，心里胆胆突突的，就被红银二怕啥，心里有底气了，就不怎么怕了。晚上发居民平房还行，上居民楼发就不方便，因为许多居民楼楼道里没有灯，后来上楼就改为白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怕心越来越弱，每送一户人家都请师父加持，让这家生命得救。这些年下来一直比较平稳。记得一次去一个小区，进了一个单元，我直奔顶层六楼，从上往下发。当发到四楼一户人家，资料刚放好，手还没有完全收回来，门一下开了，差点撞着我的脸。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只见一个30多岁的女士手里拿着包和一串钥匙从屋里出来，看样子是要出去。我感觉到她发现了什么，朝她笑了笑，从容地往楼上走去，一边走一边留意她的反应。过了一段时间，听到她下楼了，我便来到楼下，发现她把自家门上的真相资料放在了楼道的窗台上。我拿起真相期刊，擦去上面的灰，送到别家去了。一天我来到一个小区，发了一个单元，又来到一个单元，仍然是从上往下发。到了三楼，正准备把真相贴在西户门旁，忽然屋里传出一位母亲在哄襁褓中婴儿的声音，那声音异常清晰，此时楼道里格外的静，只有婴儿母亲的声音在空中回荡。此刻我站在门前泪流不止，也许此时真正的母亲在盼我早日回家，也许此时我世界的众生在期盼王者归来，也许此时更多的众生盼着得救，也许，也许。如今武汉肺炎全球肆虐，一切已迫在眉睫，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与付出延续来的时间，为的是让我们修好自己，救度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帮助同修中实修整体升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李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8日。第一部分，放下故癖，保母明真相。我从小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眼里容不下脏东西，只要一看见就条件反射的又呕又吐，死去活来的。结婚有孩子后，丈夫知道我有这个毛病，连孩子的尿布都不让我洗，生怕我恶心吃不下饭。我也知道这个毛病不好，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有一天，一位多年不见的同修找到我，她丈夫因脑出血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同修也出了2次车祸，行动不便，家里请了保姆。由于她自己出不了门，就想让我到她家里一起学法，我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我和几位同修到她家学法时，看到了她丈夫几乎是赤裸着身体，吃喝拉撒全在床上。我们席地而坐，学完法后，一位同修就和我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法是对师父的不敬，以后就不来了。我想同修有难不能嫌弃，就和剩下的同修坚持下来。同修家的保姆快70岁，干活麻利，很要强，从小在部队长大，条件优越，但为了帮女儿还房贷，迫不得已出来工作。由于受党文化的影响，不相信修炼的事情，对我们很不理解，怎么讲真相都不接受。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毫不客气地把我们赶了出来。后来同修又给我打电话，由于保姆岁数大，有些活干不了，想让我去帮个忙。我爽快地答应了，和同修一起帮他把过冬的煤整理好，买来面粉和大米。当保姆看见我把一袋50斤的面粉搬回家时，惊讶地直夸我真有劲儿。我又借机给他讲修炼大法的好处，他又说他从小在部队长大，不信这些。我说我也在部队长大。他听了很吃惊，觉得我简直不可思议。我就把我修炼的故事讲给他听，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反驳，对我也不排斥了。以后我就经常帮他给同修的丈夫翻身、剪指甲、倒屎尿，有时带点吃的。刚开始时我不太适应，总感觉恶心，想呕吐，但一想到我是修炼人，必须要过这一关。有一次我拎着一编织袋的屎尿放到电动车上，由于装得太多，里面的屎尿就流了我一车，鞋子上也是。当我臭烘烘地回到家，丈夫赶忙问我怎么搞的，要帮我清洗车。我笑了笑拒绝了，自己把车清洗干净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当一个人的慈悲出来时，就会感到众生的苦，满脑子想的是怎样救人，慢慢的就会放下嫌弃心、面子心、怕吃苦的心。每次去同修家时，都会叮嘱她丈夫一定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同修的丈夫说，我天天念也没见好，一点也不好使。我说，大哥，是这样的，大法度有缘人，无求而自得，不要抱着任何有求之心，佛只见人心，只要你心诚，你的身体就会发生改变，或许你感觉不到，只要坚持就会有希望。大哥点头答应，保姆也帮腔，让你念就快念，别想那么多。我把家里的旧床单、被套等拿来给同修丈夫一次性擦屎尿，这样就省去保姆很多麻烦。他不好意思地问我有没有不穿的旧衣物，找几件给他穿。我就回家找了一些羽绒服、羊毛绒等一些春夏秋冬的衣物给他送去。他感动地说，这么好的衣服都舍得给我。我说，我们修炼人不求物质上的东西，穿什么都一样，你比我更需要它，就拿去穿吧。就这样，保姆越来越认同大法，他认为修大法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有一次他对我说，要给大法捐50元钱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我为他的转变感到高兴。那天我刚进同修的家门，保姆笑嘻嘻地告诉我，发生奇迹了，同修的丈夫会自己翻身了，两腿也有劲了。从此后保姆更相信大法了，还经常和我说他也要学真善忍，做好人，改掉骂人的坏习惯。前不久保姆的弟弟从外地来看他，骑了十几天的自行车，当晚住在他家，喝了点酒突然不会动了，家人着急要把他送医院，弟弟死活不去，第二天就恢复了正常。当他骑着自行车走时，又感觉头晕，到医院打了一针又好了。刚过了两天，保姆的丈夫也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送去医院检查，保姆急得团团转。我说，大姐别慌，一定不会有事的。等到中午时，他女儿打电话来说，没事，已领着爸爸回家了。保姆面露喜色，说我讲话真灵。我知道，那是他相信大法，得福报了。第二部分，向内找，整体升华。前几天下午3点多，去同修家学法，刚进门，发现同修丈夫不在家，同修也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见我坐下，就开始向我诉苦， 说早上她和丈夫吵了几句，丈夫就不辞而别了，到现在也没回来，她很担心。她自己对丈夫的情很重，埋怨她不像修炼人，一点也不让人说，自己对她怨恨心很重。见她那样，我说，大姐，咱先不学法了，你把心放下，咱俩切磋一下。在和同修的切磋中，我不断地找自己，这事让我听到就有我该去的心。我想到上星期六和丈夫因为孩子的事起了争执，他希望请同学吃饭时让孩子去，孩子忽然又不想去，他很生气，觉得丢了面子，不断地说孩子。我说不去就不去，他嫌我护着孩子，大叫不让我管。我也动了气，让他小点声，别让邻居笑话。说着说着，他居然吼道，不过就离婚。第二天他向我道歉，一个劲儿的赔不是。我没有理他，也没有和他吵，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却换来这样的结果，看来人间的情太不靠谱了，真的要放下了，就不再想这件事了。今天师父就借同修的嘴让我深挖自己那隐藏很深的心，那就是对丈夫的怨恨心，有看不上他的心，觉得他不体谅我。可反过来说，我真正的体谅过他吗？他是公务员，因为我修炼的事，公安、街道办事处等部门都找他，面对种种压力，他总是竭尽全力保护我，也没有让我放弃修炼。他告诉他们，他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是最好的人，他不会做违法犯罪的事。我还找到自己对孩子的情，见不得丈夫说他，一定要跳出这个情。我们都是最幸福的人，今生有幸得了大法，我们都是有使命来的，是来救度身边有缘人的，而不能因为自己的任性毁了众生。那不是人为的造了大业，平添了磨难了吗？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感谢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同修的丈夫乐呵呵地回来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们又一起学法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无神论毒素，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1日。我年轻时当过兵，打过仗，加入过恶党，满脑子无神论邪党思想。因突然疾病无奈之时，1995年底幸得法轮大法，走入修炼，通过学法练功，身心受益很大，对大法深信不疑，知道师父好，知道师父伟大，知道师父是来正法救度宇宙众生的，知道大法修炼是宇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洪恩浩荡，内心甚是珍惜这万古机缘。但表层人的一面，受无神论邪党毒素，对大法、对神佛、对修炼的认识只停留在口头上。我曾经两次被非法判刑，13年冤狱迫害，对师父、对大法的信从未动摇，坚如磐石。每次生死关头，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保护下，在母亲同修的正念配合中闯了过来。师尊的洪恩浩荡，弟子们永远都无法感激和表达。然而在修炼中途，却被无神论魔性带动，四处乱跑，做了背离大法法理的错事，经同修帮助指正，悟道已晚，痛悔不已。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 一直给予归正弥补的机会。谢谢师尊。看到师父醒醒经文后，心情非常沉重，正法要结束了，大法弟子要走出人，走向神，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了，跟上师父正法进程，首先必须转变观念。怎么转呢？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求师父加持，让大法赋予弟子正法正觉的正性，将所有的人心观念执着去掉，修出善，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将所有对同修的负面思想间隔清除，信师信法，共同精进，完成使命。此念一出，瞬间我被强大的慈悲所包容，每一个细胞粒子都在被真善人所同化，整个人沐浴在佛光普照中，大法纯真纯善的能量抑制了我人的一切，不再带有负面思维了。面对任何问题都用大法法理理性思考了，一身轻松，救人中智慧倍增，正念强大，障碍一扫而光，偶尔冒出不正念头立刻就被抓住解体，唯有精进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放下自我，转变观念，清除无神论邪党毒素，从一思一念上查找自己，从一言一行上归正自己，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无论任何时候，第一念想到的是大法，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堂堂正正地走在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上，修好自己，多救人。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真善人法轮大法，谢谢同修们的帮助与配合。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邪恶为什么逼我们背叛》，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小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3日。最近听到明慧广播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那年我出卖了同修》，想起多年前我被邪恶之徒抓捕，根据他们的要求做了非法笔录。当时恶警问我一些海外同修的事情，其实我和海外同修没有联系，不知道同修在海外的情况，只是说了我认识某某同修去了海外某国，但还是配合了邪恶，并达到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虽然表面看起来我说的是恶警本来就知道的信息，我答应的给他们提供所谓情报也不是真心的，但为什么邪恶就是要这样问呢？其实就是旧势力希望通过这些事情把我拉下去，对同修犯罪，背叛大法，从而有借口可以销毁我这个弟子。从中我看到了自己人的怕心，怕遭受痛苦，被关押判刑，怕失去常人中的工作和收入，变得一无所有，也看到那个糊弄式的党文化，说假话，蒙混过关，还有想先出去，出去后再写严正声明，重新修炼，这是对大法修炼的严肃性没有重视。最近，梦境中见到一个小屋，里面结满了蜘蛛网，还有很多垃圾败物，我悟到这是自己的空间场范围内堆积的，自己在人中形成的各种执着、欲望、邪念等等败坏物质还都在。在这一次的正法修炼中，我必须马上抓紧，把这些败坏物质全部修去。感恩师父慈悲保护和点化，今后我要精进实修，发现思想中不符合法的念头，就尽快对照大法，
修去执着。个人体悟，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时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台湾小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真善忍伴我渡过难关，作者台湾大法小弟子浩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6日。我是四年级的小学生，2021年9月得法，记得三年级下学期有一天得法不久的班导老师告诉我们，你做坏事会得到小恶魔业力，做好事才有小天使得。就是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让我想要了解大法。以前妹妹和我吵架时，我都会大声骂妹妹，但是学了大法，妹妹和我有争执时，我开始主动向内找，主动跟妹妹说，对不起，我对你太凶了。每当我改变自己的态度时，妹妹也会跟我道歉和好，让我感受到大法就是这么神奇。只要看到自己的执着心，就要向内找，把它拔掉，就不会再为这些小事去争去斗了。有一次，同学在活动中心偷偷地请我们吃零食，我们吃得很开心，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不对的行为，已经违反校规了。虽然没有其他人看到，但我知道身边的佛道神都看到了，所以我主动告诉老师，老师，对不起，我不应该在学校偷吃零食，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很踏实，还告诉一起吃零食的同学，我跟老师坦诚了。没想到，同学一个个都去找老师道歉，坦诚自己的错误。老师笑着说，我们很诚实，懂得向内找。虽然老师还是扣了我们的常规分数，但我想，身边的佛道神一定都见证了我的改变。今年三月，我突然得了脑炎，头疼不已，高烧不退，还在加护病房里昏迷了4天。第5天转到普通病房后，我收到了全班同学写的卡片，下面是同学们在卡片中说的话。 小勋说，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要常常在心里说，马伦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你快点健康起来，加油。小珍说，全班都在等你回来读红音，现在你可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真的很神奇哦。记住真善人三个字，你现在忍下来就消业了，祝你早日康复。小颖说，祝你早日康复，希望你能赶快回来跟大家一起修真善忍，大家都很想你，希望你赶快出院。小鱼说，希望你可以回来一起打坐，一起做真善忍的人，祝你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小苏说，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打坐，祝你健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程、小豪和小泉也纷纷为我祝福，为我加油。妈妈在辛苦照顾我的日子里，也天天感受到来自同学们的温暖。每天我看到同学们写的真善忍的小卡片，既感动又开心。住院期间虽然很孤独，但我时常默念九字真言，心里就有种平静的感觉，身体也比较舒服，甚至抽血时都不疼了呢。一个多星期后，我就完全康复出院了。谢谢老师，还有同学们的鼓励。最重要的是，感谢师父，让我们全班都充满了正能量。小弟子叩谢师恩。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